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延边大法弟子忆师恩，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9月30日。1994年的8月20日是师尊来延吉传法的日子，也是延边众生得救的日子，更是我生命的真正开始，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幸福日子。我能走进大法传授班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那时我是公交车上的乘务员，8月20日早上我正好是接站班，车上突然上来了许多外地乘客，像来自国内各地，他们中有仪表讲究的，也有穿着朴素的，但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询问延吉体育馆怎么走。看他们风尘仆仆不知为何而来，我心中好奇地禁不住问了一位看上去只有50岁左右的阿姨。阿姨打开了话题，姑娘快学吧，这可是真正的好功法，看我的脸多光滑多年轻，还没有病，就是练法轮功练的，我都60多岁了。阿姨热心地向我介绍着，下车前还一再叮嘱我，到家门口了，千万不要错过了。于是下班后，我来到延吉体育馆，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新学员票价是43元，共10堂课。我当时手里只剩50元钱，如果买票就只剩下7元钱了。可离开之还有半个月时间呢。正在我犹豫不决时，阿姨的叮嘱又在我耳边响起。千万不要错过机会。看看身边那些从千里之外赶来的人群，我坚定地买了票。现在想来，就是师尊的叮嘱，还没学法，慈悲的师尊就已经在管我这个不知精进的弟子了。入了场，我坐在东侧12排48号，一边等着师尊的到来，一边还心想，这位大师究竟什么样呢？有什么高深理论、绝妙手法？正当我想入非非时，如雷的掌声响起，全体学员起立，我心里很激动，也站起来使劲儿的鼓掌。只见一位身材魁梧高大、穿白上衣、面带亲切笑容的年轻人走上讲台，微笑着双手示意大家坐好。原来这就是师尊。师尊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思，讲课前告诉大家，你不要有想来听一听理论或是得个法轮的想法，那你什么也得不到。原话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这样一个大概的意思。我赶紧端正了自己的态度，就一个念头，只听课，什么也不想，唯恐落下一点。师尊讲课的声音总是那么洪亮亲切，由于悟性差，听不懂更深的法理，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找不到从前的我了。第二天听课的时候，我浑身发热，小腿疼得不知怎么放。讲完课，师尊语重心长地嘱咐，不管你怎么难受，都要坚持来听课。听课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腿刚刚不疼，我就呼呼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进去。我心里很着急，心想第二天一定睁大眼睛好好听，不能睡了。可第二天依然又睡着了，一睁眼听到师尊在讲，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 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两堂课下来后，我出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的状态。那年的夏天，延吉特别热，在4000多人的全封闭式体育馆里，只有靠西面的个别窗户敞开着，听课时有人使劲儿地扇着扇子，师尊告诉大家把扇子放一放，越扇可能越热，练功人这点苦也吃不了吗？师尊的话没说多久，果然一阵阵凉风迎面吹来，我心想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我听师尊讲得这么好，便后悔没带纸笔记下来。这边我刚想完，那边师尊就是知道我的心思，说你不要拿笔记，不然你听不明白也记不全。而当我又有了想听别的气功师讲课的想法时，师尊又知道了，讲课中讲了修炼要专一的问题。没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现在还脸红呢，那时悟性实在太差了。师尊在延吉办班的那几天，延吉的雷阵雨下得特大特勤，原本是晴朗的天空，却突然会来一场大雷雨，路边的树都有被雷击倒的，市区里都涨水了，但很快又会晴天，从没影响学员上课。而且从课堂出来时，明显感觉到空气比先前清新多了，心知这是师尊为我们延边清理空间场啊。每堂课结束后，师尊都会亲自教功，由学员为大家做示范动作，最后一堂课师尊专门为学员解答问题，而我却傻乎乎的只是听，提不出任何问题。当时师尊还为全场学员清理身体，师尊告诉大家喊一二三的时候用劲往下跺脚，可有的学员心急，没等喊三就跺脚了，师尊总是慈祥地微笑着说重来，如此反复了几次才统一完成。听课期间，总有粗心的学员，不是掉了金戒指，就是落了个金项链，还有掉现金的等等，但却没有一个真丢的。学员们拾到后都交到师尊那里，等大家去认领。更值得一提的是，班班结束后，我们慈悲的师尊将这次办班的全部收入7000元现金全部捐赠给了延边红十字会。所以99年720迫害开始后，邪恶在电视报纸上诽谤造谣说我们师尊敛财，那才是撒的弥天大谎。在学习班上，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错过了和师尊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当时我的小法轮章丢了，师尊说这里有一枚小法轮章，有丢失的来认领，我却因为怕不是我的，没敢也没好意思去认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后悔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了能再次亲见师尊，我会走好师尊安排的路，修去各种执着，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恩，2008年5月15日。我今年60岁，是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作为师父的弟子，我衷心祝愿师父生日快乐，愿法轮大法在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弘传。这些日子， 我和国内的老弟子一样，倍加想念恩师，经常沉浸在师父当年在天津八一礼堂传法时的无比美好的回忆之中。大法使我的身心巨变，我也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在纪念师父传法16周年之际，我把这些美好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1994年3月14日的那天，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有幸聆听师父讲法。在这之前，我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也不懂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更不懂什么是修炼。但在听了师父第一天的讲法后，我的大脑好像一下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以前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解和想要明白的问题，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做人的目的，确实使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师父每天讲法时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这张纸就是师父的讲稿。我当时有些纳闷，师父讲了那么多，内容丰富，内涵高深的，怎么只有一张白纸呢？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才明白了，大法是师父的，法就在师父的心里装着，师父心中有无量的智慧。在学习班上，我坐在第一排，看师父看得非常清楚。师父看上去30岁左右，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气质非凡。在半班期间，师父讲了10堂课，但从没见过师父喝过一口水。师父口才非常好，吐字清楚。在聆听恩师讲法时，感觉到一股股热流不断地通透我的全身，倍感温暖与幸福。第二天上课，师父刚一开始讲法，我就脑袋发胀，两眼睁不开，睡着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为了给我调整大脑、净化身体而安排的。以前我经常头晕头疼，经师父调整后，从此再也没有头晕头疼这类毛病，症状全无。因我从小体弱多病，7岁得过脑膜炎，11岁开过颅。在练法轮功之前，患高血压、心脏病，高压160，低压110。平时睡觉不能脸朝上平躺，血粘度高，整天头晕，浑身没有力气，爱睡觉，一年四季离不开药。从参加师父讲法班以后，高血压和心脏病全好了，血压正常了，全身轻松，体会到没有病的美好。以前上楼气喘吁吁，现在上楼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身体状况比年轻时还好，走路一身轻。学法后，随着对法的理解和心性的不断提高，我悟到我和师父有缘。其实我的生生世世，师父都在看护和保护着我。1957年我7岁时得了脑膜炎，在当时的老人讲，凡是得了脑膜炎，10个得9个死，即使活着那也是个傻子。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且没有傻。11岁时我得了中耳炎，当时医疗条件差，6月份天气很热，手术后由于各种原因，中耳发炎化脓，又感染到了大脑，得做开颅手术。可大夫不敢做，经我父母苦苦哀求后，大夫说，只有死马当活马之，生死不保。我父亲哆哆嗦嗦地签完合同后，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当时大夫拿我做了试验，手术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五官全挪位了，看不见黑眼珠，一个月后下地走路，就像婴儿学步一样，我又奇迹般地活下来。1967年我18岁，有一次父亲的同事家中老人过世了，父亲让我去帮忙。第二天下午事情办完，我骑自行车回来。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 骑得不好，又加之很累，当骑到河堤大坝时，一紧张，身子一歪，摔倒在大坝边上。坝顶离水面有两丈多高，水还不知道有多深。就在我要掉下去的一瞬间，心想，完了，摔下去必死无疑。瞬间就好像有人把我拽了一下，结果没有摔下去。修炼后我明白了，是师父一次次救了我。1968年夏天，当时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中午休息，我们几个人练习上房，办法是我握着竹竿这一头，另外几个人在竹竿那一头推，从墙上直接跑上屋顶。当时我的双脚已经踩在房顶边上，身子还没有站直，下面几个人开玩笑就把竹竿给撤了，这一下我就从3米多高的屋顶上头朝下掉了下来，正好摔在树坑凸起的边上。在那一瞬间，感觉好像有人拖着我的腰，否则头冲下也就摔死了。我爬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哪儿也不痛，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命大。修炼后才明白，师父再次保护了我，真是施恩难报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学习班上让我最难忘的那天是师父讲法的第7天。那天天气晴朗，弟子们和师父一起合影留念，这时我们都可以近距离看到师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师父是那么随和可亲，他面带微笑，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光滑细腻，与众不同，浑身透着一种特别说不出来的气息。我和另外两同修很幸运地和师父合影，我站在师父右边，紧挨着师父，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刻。这张与师父的合影真是珍贵无比。整个一个上午，师父被学员请来请去的合影，可是师父特别耐心，总是面带微笑，那么祥和，体谅弟子的心愿。师父讲法的最后一天，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各地辅导站和学员们都向师父赠送锦旗，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无比崇高的敬意。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儿，有父子俩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传功讲法班，这家儿子患了白血病，父子俩花了不少钱，跑了全国不少医院，都没有治好。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9天讲法班后，儿子的白血病奇迹般的全好了。听说师父在天津办班，又从山西特意赶来感谢师父，送给师父一面锦旗，这是我亲眼所见。像这样的事情多的数不胜数。师父要离开我们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我的感觉就像孩子离开父母那样一种心情，恋恋不舍。师父三次退场，弟子们热烈鼓掌，掌声不息。师父又三次出来，每次都反推着大法轮，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可喜的日子，就感到无比的殊胜、美妙和幸福。同时我也都会泪流满面地深感惭愧。回想14年来的修炼，真是有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有时我想，什么是修炼？我修了什么？我只不过通过学大法，去掉了执着心，提高了自己的心性。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的过程，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师父宏大慈悲苦度圆融，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是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的。 我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难忘》，忆参加师尊传法班的日子，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0日。我已经80多岁了，每回想起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子，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师恩难忘啊。说起来，我参加师尊传法班纯属偶然。那是1994年2月，刚过年，我去姑娘家去看她，坐在她家的沙发上休息，就感到满脸、鼻子、眼睛都在跳动。我当时还以为是坐火车累了，心想这两天多休息休息，然后就跟姑娘讲，我怎么感到身上许多地方像有东西在动呢？谁知姑娘激动地说，妈呀，您可真有缘分，这是法轮在帮您调整身体呢。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姑娘就简单地跟我介绍了一下法轮功及师尊传法的情况。然后姑娘说，妈，您别急着回去，4月15日师父还要来办班，咱们一起参加吧。我当时已练了其他气功，不太想学，现在想想真是悟性太差了。姑娘看我不太积极，就把师父的照片让我看。我一看到师父的照片，就感到师父很亲切，感觉很熟悉，像是在哪儿见过，就想这么年轻就当大师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4月15日在合肥举办的讲法班。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原定10天的班，由于外地学员很多，师父考虑到外地学员的吃住都比较困难，就每天多讲些内容，压缩到8天时间。讲课第一天，因为我的座位靠边，看不太清楚师父，但不知怎么的，眼泪不停地流。那时的我并不明白，只想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像小孩似的掉眼泪，可别让其他学员看到了，多不好意思。现在想想，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看到了自己多么幸福，有幸参加师父的讲法班，看到师父给了我们多少好东西，打掉多少坏东西，明白的一面太激动了。后来，为了能近距离地看看师父，我就每天早早到班上，等在礼堂大门口，能就近看看师父。那时也不懂用什么礼节来敬仰师尊，也不懂双手合十，只是像孩子似的注视着师尊，看到师尊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我的悟性不高，参加讲法班的目的也只是想看看师尊。头两天师父讲什么都不太明白，也不太上心。到了第三天，师父告诉我们要帮我们调整身体，要求大家站起来用力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我想，我从小右脚就有毛病，走路时间稍微一长就很痛，哪里还敢跺呢？转念又想，有师父在呢，怕什么？这时左脚已经跺完了，
只感觉全场都在震动，要跺右脚了。师父说，用力跺，我的右脚就用力跺了下去，一点不痛，反倒觉得很舒服。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右脚痛了。从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大师，才开始认真听师父讲课。十堂课听完，我觉得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再不像以前那样对人对事了，也懂得了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真后悔自己头两天没能认真听课，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后悔。从讲法班下来，我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如胃酸、烧心、咳嗽等病状都不翼而飞。那时我虽然对修炼认识的并不深刻，对师父讲的真善忍和宇宙大法的真正含义也不太明白，但师父的言传身教，师父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无论如何艰难，我都能随时随地地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都没有动摇我对大法的坚定之心。十堂课结束了，我们都聚集在礼堂大门口，舍不得走。师父出了礼堂，对大家说，我送你们一程，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师尊。那天天很黑，姑娘骑车带着我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一路往家奔。半个时辰后，我和姑娘顺利回到她家。可当姑娘准备将自行车推入车棚时，却怎么也推不动了。仔细一检查，才发现自行车竖梁与脚蹬处已全部断裂。我俩看到这儿都震惊了，也很后怕。再回想师父送大家时所说的话，才恍然大悟，师父一路都在保护我们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断地学法练功，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佛恩浩荡。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魔头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对法轮功进行打压迫害，利用坏人打手对大法弟子迫害恐吓。我也曾被绑架、被威逼恐吓，但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也没能动摇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得法至今已经13年了，看到其他地区大法弟子回忆在师父传法班上的经历，我也一直想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当年有幸见过师父，亲耳聆听师父的讲法，但由于自己没有文化，不能充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拖到现在才写下来。感谢师父，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走向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这是我参加师父传法班的经历，愿和同修们一起分享，如有不妥之处望指正。谢谢何时。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